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常听到身边的人说，人生好难啊，你觉得人生难还是容易呢？我个人是觉得人生确实是不容易，每一个阶段面对不同的挑战，有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回首过往，我们会看见呢，一路上神的手依然引导，神依然不离不弃。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何这些事情会临到我们，为何生命中有苦难，但是主耶稣应许我们，在世界有苦难，但是在他里面有平安。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他要使我们得享安息。或许你现在正在风浪中挣扎，不要忘记，主在你的船上，他不是睡着了，他是在等着适当的时期，它要平静我们生命中的风浪。有时觉得很难熬，是不是呢？觉得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不要失去信心和盼望。当我们继续靠着圣灵所赐给我们的信心，相信神所给我们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我们相信主必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去度过这些难关，还有我们实在是需要肢体的互相扶持啊！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弟兄姐妹可以和你一起祷告，那么一定要有肢体的陪伴，一同走过人生中的低谷，不要单打独斗啊！神希望我们能够在群体当中互相扶持，并且也在群体当中发挥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和彼此相爱。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守候，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守候。1346年百年战争期间，爱德华三世手下的英军与法军克雷西对阵，英军由王子爱德华率领出战，父王的劲旅则守候在一旁，等待必要时前往支援。两军交锋不久，王子就饱尝威胁，赶紧拆船令兵去请求支援，然而父王仍旧不动声色，迟迟没有派遣军兵救援。王子又派出另一名传令兵请求火速支援， 父王要传令兵转达，去告诉我儿，我不是毫无经验的指挥官，看不出何时需要救援，我也不是不懂得关怀的父亲，有兵不肯救援。这个故事最能诠释天父上帝和圣徒之间的关系。每当圣徒遭遇试探和恶者的攻击，即刻向上帝求助，然而往往发现上帝似乎毫无反应，不伸出援手。不过事实上，上帝的眼目未曾离开我们，他深知我们所遭遇的，他绝不会允许试炼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就在千钧一发之际，上帝自然会给我们打开一条出路。因此你不用紧张，天父对我们的处境了如指掌，我们大可放心，他的救援总是及时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说到，神是信实的。针对这一点，安罗修肯定地说，上帝是全知的，他能预知并提供我们一切必要的防卫措施，免得我们受害。上帝是信实的，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亲爱的圣徒们，不论战火是多么险恶，主必随时在紧要的时刻介入，他总是在我们身旁守候。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当危难试炼临到，我常惊慌失措，也无法明白为何这苦难会临到我。然而每当我回首过往，总看见你恩手的扶持，再次确信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们所受的试探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主啊，让我艰辛地依靠你，感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向我靠近，有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箴言漫游三十天》。在读这本书的期间，建议你可以每一天呢读一章箴言，这就是作者在第一天漫游所说的，赶快下载智慧 APP 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四天的漫游了。第四天的漫游主题是治疗愚蒙的最佳处方。在当今社会，人们经常透过各种标签性的用语，将那些显露出愚昧、狂妄、固执的个体加以描述。这些词汇不仅反映出对于缺乏知识、固执己见或深陷无知、狂妄行为的负面观感，同时也凸显出人们对这些特质的批判态度。我们从箴言看到三个相似却又有些差异的人物描绘，他们分别是愚昧人、愚妄人和愚蒙人。这三者在希伯来文中各有独特的字义，提醒我们这三类型可能化为生活中出现的人，我们也要小心自己身上是否有这样的特质。愚昧人是指那些食古不化、顽固且心智闭锁的人，在箴言第一章二十二节中被描绘为喜爱愚昧、亵慢并且恨恶知识的族群。箴言第一章二十二节说道，你们愚昧人喜爱愚昧，嘲讽者以嘲弄为乐， 无知者厌恶之事，要到什么时候呢？这种固执己见的态度，使得他们难以接受与他们认知不同的观念和知识，将自己置身于无知的迷途之中。在圣经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法老在出埃及记中的叙述。在出埃及记第五章，摩西和亚伦代表神向法老陈明他们的使命，要求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遵行神的旨意。然而法老展现了一种固执不通的态度，拒绝接受神的旨意，并且不肯释放以色列人。另一个例子是出现在新约福音书对法利赛人的描写。在马太福音第23章，耶稣指责法利赛人的虚伪和假冒为善，他们被描绘为顽固守旧，拒绝接受耶稣的教导。这种固执和拒绝改变的态度，最终导致了他们对基督的反对，失去了对神的真理有正确的理解。这两个例子是发生在有权有势、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身上，他们因其地位而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且不容挑战的，他们受到周遭人的长期奉承，这种情况更强化固执的心态，在权势和地位的魅惑之下，更难接受不同的观点以及自己从未涉猎的思想，因为这可能会挑战到他们所建立的权威和地位。此外，这类型的权势者身边缺乏真诚的反馈机制，因为他们身边的人大多倾向因畏惧权势而不敢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这种缺乏挑战性的环境，使得他们更容易固守己见，不愿意开放心智并接受他人的观点和建议。第二类型是指愚妄人，代表骄傲和自以为是。箴言第1章第7节警告我们，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却藐视智慧和训诲。其骄傲的心态使他们无法谦卑接受教训，反倒放大自己，最终失丧沉沦。列王记下18章和19章记载了亚述国王希拿基利派大臣拉伯沙基前往耶路撒冷示威的故事。拉伯沙基站在犹大城墙前高声讥笑恐吓犹大人民，试图瓦解他们的信心。他嘲笑他们所信靠的神，并声称其他国家的神都无法保护他们的百姓，这可以视为一种愚妄和傲慢的表现。他对犹大王西西家及其人民的挑衅不仅是政治上的威胁，还带有对神的亵渎。西西家派遣使者到先知以赛亚那里求助，而以赛亚给予了安慰和指引。最后，神的干预使得亚述军队在犹大城外遭受严重打击。拉伯沙基与希拿基利返回亚述，希拿基利王在自己的国内被两个儿子杀害。这段叙事凸显了傲慢和愚妄的结局，尤其是当这种态度表明要挑战神的权威。愚蒙人是那些少不经事、无知、天真或缺乏属灵洞察力的人。箴言第7章第7节其中提到，见愚蒙人内分明有一个无知的少年人。这种缺乏经验和洞察力的人往往容易受到诱惑，尤其是在情欲攻心的状况下。箴言第1章第4节则强调是愚人灵明的重要性，呼吁我们在引诱和试探面前要保持属灵的警觉，以避免陷入淫妇的网罗。与先前提到的愚昧人和愚妄人不同，愚蒙人虽然缺乏人生经验，容易进入误区，但他们仍具有可塑性。在箴言中多次提到要教导这类的人，强调教育、引导和培养他们在属灵和生活智慧上日趋成熟。当今美国知名畅销书女作家安·拉莫特， 在一间跨种族的小教会带领主日学，帮助许多年轻人克服成瘾的问题。他年轻时曾陷入荒唐的生活，被毒瘾捆绑，在一次生命的低谷中，安开始寻求神的智慧和引导，这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他曾提到，当我看着我主日学班上的孩子摆脱成瘾，我看到神总是在我们走投无路时为我们开路。这使他透过写作为神做见证，希望把人引导来到赐下生命智慧的主面前。当年的愚蒙使他经历一段跌跌撞撞的旅程，却又因领受得救的智慧使他迷途知返。箴言的写作对象就是这一类的愚蒙人。箴言第一章四到七节，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说道：使愚昧人明智，使年轻人有知识和明辨力，使智者听了长学问，明者听了得指引，使人领悟箴言和比喻，明白智者的话和谜语。知识始于敬畏耶和华，愚人轻视智慧和教诲。这里提到的知识、明辨力，和合本翻译为谋略，是指透过训练和经验获得洞察力，并且培养慎思明辨的能力。这段经文还提到指引，和合本翻译为智谋，指的是掌舵的技巧。有些人或许认为有了智慧和聪明就已足够，不需要再探究和操练箴言的教导。然而真正有智慧的人是虚心受教的，愿意让神的诫命成为他们生命之舵，随时引导他们的航向。我们从天堂家园孤儿之父乔治·穆勒的生命自传《信心旅程》当中看到他如何从年少轻狂的浪子、说谎成性的小偷，蜕变成一位不断领受丰盛恩典和资源的人。穆勒从一位基督徒同差的邀约参加祷告会作为敬畏神的开始，最后成为一位帮助上万名孤儿、资助200名宣教士、向300万人传讲福音的人。如同书上作者简介中提到的，他从未求人供应他的需求，也未曾入不敷出。他相信主会供应自己和孤儿的一切，而主也从未令他失望。神将一个年少时曾偷窃自己父亲财物的男孩变成了天父的忠仆，放心将资源全赐给他。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认识至圣者就有聪明。原来治疗愚蒙的解药是智慧，最佳的处方是敬畏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段珍贵的时间，让我们一同思考箴言中的智慧和教训。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愿我们在生活中能时刻的敬畏你，寻求你的智慧。求你赦免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可能流露的死脑筋、傲慢和愚昧之心，帮助我们在沟通中保持谦卑和开放的态度。愿我们彼此之间能以爱心和理解相待。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在面对困难和不同意见时，不被骄傲和自以为是所困扰，而是能以明辨和爱心去处理。感谢你的教导，让我们深刻了解愚昧、愚妄和愚蒙的危险之处。求你在我们的心灵中滋养智慧的种子，使我们能够分别是非。求你指引我们能够远离那些容易阻碍我们成长的困境。恳求你保守我们免受 傲慢和自恋的诱惑，让我们能以谦卑的心态来寻求真理。感谢你在我们愚蒙时赐下恩典，使我们能够在你的智慧中成长。恳求你每天都引导我们，赐下智慧，使我们不偏行己路，能够走在蒙福的路上，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箴言漫游三十天》。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
我们今天从箴言漫游三十天进入了第四天的漫游，治疗愚蒙的最佳处方就是智慧还有敬畏神。好，下一回我们要进入第五天的漫游了。第五天呢是亚古尔的智慧型眼镜，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